北京最近新的两报一刊连续发表文章，掀起了一场宪政的大争论。这两报一刊分别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文稿。辩论的双方，一方面是北京的公知，另一方面是毛左导线派，双方主要围绕着宪政性资论、宇宙终极真理论，还有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五不稿和七不讲等理论。在北京，纵观这几周的辩论，但见乱箭横飞，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充斥着荒谬和矛盾，让外人不知所云。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是荒谬。无怪这场辩论被大陆著名学者萧翰定义为伪问题，相当于即便狗屎是否能够烤出蛋糕。大陆知名学者萧翰说，为一些诸如社会主义宪政之类的伪问题争论不休，不仅是学术精力的浪费，更是学界的耻辱。他唯一能说明的，只是学界多么软骨缺钙。宪政学者本应该讨论宪政的具体技术问题，结果却争论诸如一党制下能不能实现宪政，这相当于讨论用狗屎能不能烤出蛋糕，居然还讨论得那么严肃。很难说这场中国理论界关于宪政的辩论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首肯或默许。然而，这场关于宪政的辩论似乎正在向着引火烧身和骑虎难下的方向发展。导线派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清为旗手和先锋。5月21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清在党媒《红旗文摘》上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声称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一天后的5月22号，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时报》刊登名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该文指出，这两年宪政概念突然走进舆论场，是中国主流政治发展之外的一个枝杈。它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日也发表了该报总编辑孙林平的文章《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文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孙林平指出，共产党人要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党的引领下，我们靠中国精神战胜过千难万险，今天也一定能靠中国精神成功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最终实现中国梦。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对所谓的导线派进行了回击。一家知名改革派刊物《财经新世纪》最近顶峰刊登了怀念历史学家任东来逝世的文章，对导线派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文章援引任东来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谈宪政的话说，中国人讲宪法已经将近100年，却看不透宪法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约束官员、保护公民。任东来教授认为，历史上有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有的国家无宪法而有宪政，有的国家有宪法也有宪政。美国就是一个有宪法也有宪政的国家。美国的经验表明，宪法的意义在于能够转化为宪政，施行宪法的目的不在于宪法的条文有多么完美，而取决于根据宪法制定的制度、文化和公民。对极左派学者提出不能否定前30年的论点进行的最精彩的回击，是北京公共知识分子姚坚富。姚坚富提出，如果不能否定前30年，那么习仲勋反党集团能不能否定？是错误的就要否定，是冤案的就要平反。
如果说不能否定过去30年，也要肯定现在30年，肯定就出现矛盾了。那样的话，中苏那个争论，两党争论要不要肯定，九评要不要肯定，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要不要肯定，如果都肯定的话呢，那就是自己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
姚建富似乎一句话就把极左派学者打哑了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两报》一刊的任何一位学者、编辑、记者或评论、社论、社评、专栏文章敢回击姚建富的挑战，声称要坚持当年中央对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决定。该因为习仲勋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而习近平本人也曾经受过父亲冤案的牵连。北京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说，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搞六十年一贯制，这是中共红二代中最极左的一批人提出来的。可惜的是，红二代中有改革派思想的红二代对习近平的影响未能奏效。
这炎黄春秋今年是二月开了一个会吧，27号吧，过了春节以后两会之后，那个陆定一的儿子讲的，能参加炎黄春秋的会的红二代啊，还都是有一些自由民主意识的，这种人非常少，包括胡家兄弟啊，胡耀邦的啊，胡德平兄弟啊，他们提出来的是宪政要改革，你整风必须和这个和那个结合要宪法吗？当时因为提出来宪法问题了嘛，都很那个都很高兴。但是中国现在有宪法没宪政，它不是从宪政这种理念来执行宪法，所以往往就流于形式，还是有宪法没宪政，就是我们法律问题现在包括这言论自由什么的，你这个都落实不了啊，没有改观呢、啊、你和那个胡温时代一样啊，和维稳时代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呢，他们有一个着急，就是那个谁已经70多岁了，陆德，我也认识他，他是讲了一句什么话，晋平同志啊，现在就是遇的，就说他的困难非常大，关系到我们红二代就是执政也就最后十年了，他看到这种危机。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观察到，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政府在现实世界因为掌控了军队和宣传机器而表现出绝对的威权，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则成了弱势群体。公知和网民也敏锐地察觉到体制内学者维护宪政性滋润的理论苍白无力和自相矛盾，群雄并起，向极左思潮发动了互联网上最猛烈的围攻。原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 BBC 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要建设宪政，最大的障碍是意识形态障碍。他说，如果不去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学说，这样一整套的政治哲学，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建设宪政。像中国现在的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很典型的是迫切需要宪政，中共永远执政的意愿是不能宪政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学者的话还可以体现出中国文人的温良恭俭让，而中国网民则就直白的多了。新浪微博奋1234说，在21世纪的今天，连宪法宪政都敢否定的人，那绝不是一般的邪恶，当年的姚文元也不敢这样痞，下一步就该论证公平正义是资本主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了，宁要人治不要法治，宁要枷锁不要自由，宁要暴政不要宪政，宁要特权不要公平，宁要腐败不要公开，宁要呆若木鸡不要思想自由。知名学者张千帆在接受贺兰在线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宪政属资论系官方御用文人和无良媒体在策划造反，挑战民间正在形成的宪政民主共识。这场大辩论表明，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宪政改革的希望不在官方，而在民间。值得玩味的是，同样是官媒，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的官媒《光明日报》竟然刊登文章公开于代表主流媒体的《两报》一刊，唱反调。《光明日报》最近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许崇德的文章，宪法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文章引用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宪政的定义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许崇德这一招的确是十分厉害，连中共的开山鼻祖毛泽东都说过宪政，今天的毛左还敢再说个不字吗？许崇德教授还点出了导宪派的死穴，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误导舆论，欺蒙领导，意图在今天重启反右运动。许崇德说，目前的反宪政思潮是一股极左思潮，他们以极其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反西化的旗帜，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悄然歼灭宪政这个提法，架空宪法，否定宪法的运用和实施，使宪法边缘化。许崇德教授指出，极左思潮的推动者否定宪政的提法，没有一点站得住脚的根据。这种故意撇开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其目的在于误导舆论，欺蒙领导。其意欲挥舞大棒重启反右派运动的做法很不合时宜。北京观察家注意到，从中共并没有完全封堵互联网上对宪政的讨论可以看出，习近平和李克强并没有完全站在反宪政派的一边。每逢中共面临改革的关键时刻，都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如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真理标准论等等。对今天的中共党内思想理论界来说，没有共识已经成为了共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认识以及全国一盘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近英国的一家媒体因为封面刊登习近平穿皇帝龙袍的 PS 照片而被禁，无独有偶，中国民众中也出现了比不能否定前后30年更为激烈的黑色幽默。有网民说，不但不应该否定前30年，也不能否定中国的前5000年，他们要求中国恢复帝制，让平民百姓在一个开明的好皇帝统治下享受太平盛世的生活。纵观历史，正是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别无新事，滚滚大江东去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替。然而民众对生命的尊严、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有权追求幸福等普世价值的期盼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